然后通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来祝福万民。所以使命教会是三个阶段，一个是拣选，第二个是生命改变，第三个是祝福万民。那对于这三个阶段里面，我们觉得中间有最困难和最难做的就是生命改变。那我们知道这生命改变有很多的不同的词来去描述，你比如说什么叫做门徒训练。那生命改变怎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中有一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看看神在他的历史中为了他的使命，他所拣选的这些他所要用的器皿，就是说这些圣经中的有名的人物，我们通过他们的生命的改变来学习，反映到我们自己生活中间，看看我们又学了什么，通过他们的生命的整个旅程来帮助我们也理解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作为他的子女，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应该生命应该有怎样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学习摩西。实际上在整个的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这个实际上是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一共现在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使命教会。那人物的学习帮助我们首先我们学了约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没有约瑟的生命旅程。那我们第二个人物的学习就是摩西的生命旅程，我们在一年以前完成了。那么在去年我们刚刚完成的是大卫的生命旅程，如果神许可，我们也可以愿意把我们所学的大卫的生命的旅程在很多的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摩西的生命旅程应该是很精彩，我们读到现在，按照我们那边的教会的计划是，我们是应该是在出埃及记已经读完了，我们读到最后，我不知道我们上面是不是我刚讲是不是 exactly match， 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33章，我们作为最后的出埃及记里面的摩西生命旅程的介绍，就到摩西生命旅程的一个高峰。就是看到神的荣耀。那今天呢，今天的信息是从民数记开始，这个民数记的是今按照我们教会的地方是民数记的一个信息，就是讲摩西在面对自己的哥哥姐姐的诽谤的情况下，他怎样来应对。那在他整个应对的这些过程中间，怎样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成熟的一个守神的生命的榜样。那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是在民数记的第12章的1到16节。那在这里面首先我们来向大家看，再把经文跳过，好，在下面，好，第一个我们是看到学习摩西的榜样，就是沉默是金。那在今天的讲座中间，当我引用英文的时候，我是用的 ESV 版本，就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版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看经文第一句话就很清楚，就在说摩西娶了古斯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门因他所娶的古斯女子就诽谤他。那米利暗和亚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为你如果跟着学习摩西的生命旅程的话，至少这两个人我可以有两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很重要闪亮的地方给大家回顾一下。其实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是不是？亚伦是摩西的哥哥。那这两个哪个更大？米利暗是大姐。那米利暗第一个大家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因为法老王他们害怕以色列人太强大成长太快，所以他们要把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全部的处死，把他杀掉。那摩西出生的时候非常俊美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那妈妈不想把他杀掉，把他放在一个葡萄所做的一个框框里面，放在上面随着河水飘着。这个时候正好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沐浴，看到那个小男孩也非常 时候米娅出现，那个时候会是很小的一个天地角的一个姐姐，这个姐姐非常的灵活，非常聪明，也非常的勇敢，因为她马上就跑到法老的女儿那儿去，说什么给她介绍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就是摩西的妈妈。那这样知道那个时候的奶妈是可以，虽然我收养这个小孩子，那小孩子还是要被妈妈带回到自己家里去，所以摩西在前面3岁实际上又回到自己的家里，用他自己的亲妈妈才把他带大。这样的话，摩西从小，我们说如果讲原生家庭的话，他没有失去希伯来人原生家庭的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长大之后看到埃及人欺负自己的民族的人，他很欺负上来报仇，把人家打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米娅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那么年那么小小的一个女孩这么灵活。同时，米娅还有一个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当摩西在神的是神迹的情况下，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过了红海的时候，当神把红海的水全部合上，把这个埃及的兵马全部淹过的时候，那摩西做了一首诗来赞美神。摩西之后，米利亚也做了一首诗。米利亚做出之后，带领以色列的会众来一起来欢唱庆祝。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词说：“女先知米利亚。”那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一个女先知这个词是用在米利亚身上。那亚伦呢？亚伦这时也大家也知道有两件事情可提。一个，当耶和华呼召摩西去委托他，你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带出来的时候，摩西说：“我不行，我做不了，我最主要的是我不会说话。”这有没有道理？一个你作为一个在旷野牧养40年，你天天只跟羊说话的时候，也许他说的羊的话，他跟你同一个人说的话，他不会说人话，他说我不会说话。那耶和华说不要紧，是我叫你去。那还说我笨口拙口笨舌，甚至他还冒犯神，你愿意打谁就打谁是吧？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神后来怎么跟他说？但是你的哥哥亚伦不是很会说话吗？我派他跟你在一起，我把我的话跟你讲，跟你哥哥代表你去争法老这边去争论去商量去商量，行吗？所以我们知道亚伦是很会说话的。实际上在这里，当神把他的话转给摩西，摩西用跟亚伦沟通，亚伦在代表说话的时候，虽然亚伦这时候也是有先知的功能，虽然亚伦在后面是神所选立的大祭司，也是一位大祭司。那第二个在亚伦的生命中间，我们看到有个当摩西率领以色列会众打第一仗的时候，是跟亚玛力人征战，那这个时候这些人会不会成长？绝对不会成长。430年为奴隶，他们可能培养了一大批的厨师，绝对没有培养出一个士兵。为什么说他们是厨师呢？因为他整个旷野天天想自己在埃及吃的多好，有锅里面的肉啊，有洋葱啊，有什么，每天想着这个。他们不会打仗，但是神为了增强他们的信心，告诉他们：你们就是征战，你们得胜不是靠你们，是靠我耶和华。所以当摩西把那个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因为一个手举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举个东西举很久，你别以为不举任何东西，举点东西手都没有那么的力气。后来怎么办？我举不起来，放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这时候有亚伦跟户尔在他俩身边，一边一个把他的手托起来，这样以色列人就得胜。所以你看，亚伦不仅是代表神来代替摩西去说话，因为他不说话，而且他也是摩西最重要的助手。那为什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对自己的小弟弟要诽谤他呢？我们就看得出来，经文这里说，他是因为所取的古时女子就诽谤他，但是 这个是真正的原因吗？你如果往后面一节一读，哎，不太对头。难道耶和华单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们说话吗？哦，我们才知道，因为古时女子是什么女子？根据一般的学者的认证，就是古时是米甸人，就是古时人，他们是当时从北非跟埃及交界的那部分地方，他们迁徙到了米甸那一带，就是现在的这个埃，就是西腊半岛的那一边，跑到那儿去了。所以在这里面，他们是100%的外族人，就有点像我们讲阿拉斯加的这个本地爱斯基摩人，好像就考证是蒙古人从那边迁徙跑过来。所以古时的女子，虽然就在米甸的古时的女子是外族的女子，那这个时候是因为和外族的女子通婚，摩西娶了这个太太，所以他们作为借口来攻击他。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事实呢？虽然我们后面知道，以色列是特别讲究血统的纯正，神也告诉他们你不能和外邦女子结婚。但是第一，在这个时候这个律法还没有形成，虽然在他们的祖宗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他们都是娶自己本乡的女子，这个线索看得出来他们有这个倾向，但是神还没把它形成律法。还有在这个时候，前面约瑟到了埃及的时候，他娶的是埃及的祭司的女儿，为什么？你跑到那儿去，你要么去打光棍，要么你没有犹太的女子，你怎么娶呢？那摩西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为了逃避埃及法老的追杀，他跑到了米甸的旷野，那里没有任何的其他犹太的女子，怎么办？他当然只能娶本地。而且我们昨天晚上也学习了路德记，实际上路德作为一个摩亚女子、外邦女子，她的任性对她的婆婆乃奥米就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真正神他不是看重你是不是外邦，而看重你是不是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作为你自己的神，这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米尼暗跟亚伦对摩西的攻击，对于这个女子，除了外邦女子，她只是一个借口，甚至是一个虚伪。什么叫虚伪？叫什么呢？甚至是一个用一个守灵的借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真正的目的是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只跟我这个弟弟说话，不跟我说话？因为我们如果学习前面的内容，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摩西一个人在西乃山上跟神见这边见面，领受十诫。而摩西每次到西乃山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下山的时候面皮发光，下面的人祭司都不敢看，都摩西再把自己的头一个耙子蒙上，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对摩西人突然来心一叫你面皮发光，这个是很。同时，摩西跟神的关系，他见到了神的荣耀。这是在摩西在那个时候唯一的一个事，一个人在世上能够见到神的荣耀。神那他提出他的要求，神满足他，神多么的眷顾他，把他放提起来放在山洞，用手遮他的眼睛，神出现经过，他重点看到。同时有会幕的建立，当时以色列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扎营的时候，会幕，摩西见到会幕，远远的有会幕。会幕就是神和摩西见面的地方。我们每次看到当云柱在会幕里面出现的时候，摩西就在里面和神见面。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说？所有的以色列先站起来，他们自己的那很多上百万的犹太人，很多很多人。从自己的帐篷里面远远看着，然后看到云柱下的大家所有的人都俯伏在地，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壮观的情况。我想就是这些引起他各姐姐哥哥多么的羡慕，这样的荣耀为什么自己摩西不给我们呢？我们不得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吗？ 所以你看，他们是用一个接口中介，他娶了外邦女，实际上他们是想得到摩西那样的从神来的荣耀，他们自己也想得到，所以想得到这个荣耀，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同时从他自己的虚伪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他用这种无名的接口，好像是摩西不应该娶外邦女。那这里面第三节是很有意思的一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括弧，为什么有个括弧？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啊，我们读人，尤其是读到人物的传记的时候，因为圣经不可能把所有的事件、人物非常详细，所有的写出来，不然我们读圣经更难。这样给了我们一想象的空间，我们怎么想象呢？这句话会不会是摩西本人写的呢？因为摩西不仅是摩西做的，是不是？摩西会不会摩到这儿哦？摩西自己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不是？不是，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是当时圣灵的感动，给周围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把它默示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不知道当摩押米利暗亚伦攻进摩西的时候，是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呢，还是还有别的人在一起？你比如说有没有以色列的首领在一块呢？你比如说有没有以色列的贵重在一块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可能有这些首领在一块。为什么？因为你在后面在学的时候，到十六章的时候，摩西面临第二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可拉一党的250个人是以色列所有会众的首领，在一起来反对摩西，反对跟和亚伦，主要是反对亚伦的大祭司的这个身份。他们的理由也是一模一样，就是你们配这个，我们不配吗？为什么就你不是我？我想，也有可能是以色列的会众也在场。因为第三场到十六章的后面是以色列的全会众起来反对摩西，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有一大群的人，有一个，有两个以色列他们的领袖，一个是米利暗，一个亚伦，拼命的在指责这个弟弟，你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能一个嘴巴在讲，一个嘴巴在讲，讲的最多的是米利暗，因为诽谤 against 这个词是阴性，米利暗为首的，当然姐姐可能会愿意说话说的多一点。那个整个的情形是什么？摩西没有说一句话，摩西就坐在那儿，一句话都不管你怎么说，在这个时候看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大家就发表一个感叹，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在这里面，摩西表现的一个叫做沉默是金。我们知道我们人性里面，至少我是这样的，我也见过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服侍，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奉献，但是我们真的不愿意受冤枉。不仅仅是在神里面，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士可杀不可辱。你这样污蔑我，我可真的受不了。所以你如果觉得被污蔑，instant 就像一个针刺在你身上，你必须反应一下。所以我们看到常常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是争吵发生，结果的情况是，大家也许应该都是一个体会。如果两个人都在争吵的话，吵到最后一定是以最 hard 为结束，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争吵不会分解。而且吵到最后都不知道在当初吵的主题完全不一样，都不知道吵到哪儿去了。 而且根据现在的事情，我看说不定能接到老底，接到几十年前的事。所以如果没有沉默，如果只是争吵，绝对不会解决问题。而且在两个人争吵的过程中间，如果有一个是沉默的，我们肯定会感觉到这个沉默的力量是大于那个不停的吵的人的力量。摩西这边做的榜样，尤其是给我们做先生的，提出了这个不行你去试。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真的你有争吵的情况下，你就保持沉默，肯定这个事情解决的要容易得多。我一个朋友是教会的，跟我讲，他说有一次被太太气得实在不行，他就留了个纸条，就说，他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男人的平均寿命要比女人长，是因为有很多男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太太活活气死。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还不叫沉默，你是用嘴可以说，但是用体在表。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沉默实际上是谦卑的表现。要争论，说明你还不谦卑，至少你还没有谦卑到像摩西这样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极其谦和，它有两个词，一个是meet， 常常我们会有一些 negative 的一个表达，不是 positive。但是这里面，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 ，meet 应该叫做逆来顺受。那更多的我们说是 humble。摩西的 humble 到了没有任何人能够比的地步，因为在他被自己的哥哥姐姐诽谤的时候，而且在这个诽谤中间，他就知道没有什么道理。摩西是冤枉的，但是他不说一句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的沉默是因为他谦卑。那第二个，我们靠自己能不能谦，能不能够保持沉默？鲁迅这样说过：“我们要么就不在，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有的人说，我忍着他在跟我吵，我真的没说话，我都出去了。他说我回来他又要跟我吵。我说你再忍，那最后哪忍得住？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摩西也不是靠他自己，为什么？摩西是靠神才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来看第二节说的很清楚，当米甸和亚伦攻击摩西的时候，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不仅听见了，我们又回到刚刚的场景，我们想象的空间，一大群人在这里面，姐姐和哥哥不停地攻击这个弟弟，弟弟坐在那儿快一句话不讲，突然有个声音出来了， enough， 声音还没响。但是我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里面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了，会吗？这个以那不是神够了，神突然降临，你们三个人出来到会吗那里去。所以神不仅听到了，神也采取行动。所以摩西为什么能够保持沉默？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地上你说的每一句话神都听到，所以小心了。在这里面我们也知道神是为受屈的人伸冤，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你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你知道这位神是慈爱的又公正的，你又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他同时 care 我们，连我们每个人的头发他都数过。如果你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你还 还是要自己去分辨吗？把它交托给神吗？所以神在这不仅听到了，不仅把他们交代出来，而且神跟他们两个人明说了。六节到八节这里说，你们且听我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这是谁的？米利亚不是女先知吗？亚伦你也代表摩西说话，你也不是有先知的职分吗？你们是我的先知，但是神说你们若有先知，实际上对他们是一个嘲讽，是指的这两个人。那我跟你们是在异象中显现，梦中说话，但是我对摩西不这样，我对摩西是怎样的呢？我是和他面对面说话，我是明说的，我不用哑语。神把这个情况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如果受了委屈，我们要有信心，神知道，他不仅知道，神也会说话，神也会信，因为他是公正的，他是公义的。那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我跟你们这样说是这样说，但是我跟摩西是这样的不一样。不一样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跟我不一样，我跟他对他不一样，是因为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所以我们真正的目标，我们当听到诽谤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就是要喊我沉默是最好，我们不仅仅是把这个信心我们完全仰望在神的手上，知道神是公正公义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用这个机会来检讨我们自己，我在神面前做的什么样，我在世上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人的称赞吗？当然我们在神面前付出，弟兄姐妹这样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鼓励，甚至互相的称赞，都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坚固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天上的奖赏，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最重要的。我们不是看地下，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这一切都要过去，永恒是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注重我们真正关注的，要得从神那儿来的奖赏。在摩西这儿，神对他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英语 faithful in all my house， faithful。 我们想象如果我们现在神对我夸奖是 faithful， 其他的这么多人说的对我们反对，对我们什么是 faithful？ 直接我跟大家讲什么叫 not faithful。 星期五查经，我们查到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偏离，如果你是读英文 yes 那个版本，一共十一章里面，十一节，十一章里面讲到所罗门的时候，第一他随从他的那些外邦女子的兵丁的神，同时讲到他们诱惑他的心两次。第十一章第九节讲到要以所罗门的心偏离他的神，在英文里面都是用了一个词叫做 turn away his heart， 为什么？就是你把你的心转开，离开神 ，turn away。在这里面，米利暗跟亚伦他们不归顺，因为他们 turned away from God， 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自己的罪。我们今天呢 ，first love 起初的爱心，我们还有 you turned away。当我们面临 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多困境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对周围所有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教会的领袖所做的事情不理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 turn away 我们的 heart from our God？ 是不是你把你的心从那儿转过来？因着外面的诱惑，我们是不是引诱我们把我们的心 turn away？ 怎么学的？什么叫 face？ 不 face 什么？就是把我们的心从神那儿转向。我们以前是火热的，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我要读经，我祷告，我参加聚会，我参加侍奉。现在我不想这么做，因为今天我对某些事情的不满，因为昨天我跟某某人有个争吵，主任我不想参加。Turn away your heart from God， 这就是非常，这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成名。非常好，就是从此到终不改变。非常好，也是像我们教会的长老，当时带领十个家庭去了东区建立教会，当所有的同工在教会很成长、非常兴旺的情况下面，当大家把自己的心得分享出来，你用一些经文来表现你的神明的施工、你最深的体会，然后这样说，他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7章10节，说这样你们当做完了一切所，你们。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丰富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应可以做的。为什么？不仅仅是从始到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坚持不改变，也是夯我自己，把自己在神面前摆上，我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放在了，而且都是我应该。为什么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神给我们天上的奖赏。不仅是在这里对摩西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也是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5000两银子跟2000两银子的仆人，他们把神所交托的完全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主耶稣这样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的快乐。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我们学习摩西的榜样，我们不要看人对我们，我们主要注重我们能不能得到神从天上给我们的奖赏，就是到了那一天，谁说对我们说？有忠心，有良善，这是摩西给我们树立的第二个，还不止在这里。第三个，我们来看摩西的榜样，叫做怜悯饶恕。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这个发怒，如果从原文来看，你更可以把它翻译叫做怒发冲冠，是非常的愤怒。然后你按着打。看到没有，神这边马上显示出神是公义的，神马上显示出他是畏惧的，为受惧的人伸冤。神也马上告诉我们，你如果犯罪，你就一定有罪的后果，你如果犯罪，你一定要承担罪的代价。神发怒，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想？我常常举个例子，我可能在这儿都举过。如果你在高速路上在开车，你一直提醒自己我是基督徒啊，70就70，别超速，开 是69.9。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嘣，把速度开得飞快。我们这是跟黄章荷兰真的有两个人好像30，晃着晃着晃着，谁来看到了？所有人还是掉下去。但是如果这个人，当你知道开过去的时候，你被警察拦住，再给他开罚单，你会怎么想？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的，看到神的公义的显现，我就说 I told you so。 我们常常这种忘了，我们会自义，我们就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永远是跟神的慈爱联系在一起。我们看他的米量，他的米量的什么？虽然是让他长大麻风，但是他只给他七天。你知道大麻风不是七天就能长，更重要的是神主说，就像父亲吐唾沫到女儿的脸上，让他蒙羞七天。那就是说，根据当时的风俗，如果是女子女子女干犯父母，那如果父亲包括他像读书期间啊，我们现在看报纸就是看报纸期间嘛，小孩子看报纸有。但是神在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同时他是用父亲对待与子女的态度来对待他。神的公义永远是跟神的慈爱在一起，所以在这里面看到摩西的榜样是怎么说？他不是说你活该，他是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如果你是一个被伤害这么深的，你还有这样的慈悲怜悯，而且他这个求不仅仅只是一般的求，英语的原文叫 Moses cried to the Lord， 这么翻译的哀求，我们以前读过的哀求过，但你如果看英文 cry to the Lord， Oh God， please help her。摩西在那儿不是完成一个任务，摩西是从他的内心深处显示出他的怜悯，显示出他的饶恕，显示出他的慈爱。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神的爱的真谛。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哀求耶和华，神啊，求你医治他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23-34，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想。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人的成熟的生命的表现。为什么？不是罪的公价代价，不罪的公价就是死吗？为什么这么多犯罪的人，他们反而没有死？只要我们这个问这个问题，我常常是说，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因为我们都是干犯神的，我们都是有犯罪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你现在得救，那罪的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死？为什么摩西在这儿要祈求，能表现出慈悲怜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些羞辱他的人，这些把他亲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向神来祈求，父啊，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深深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说神痛恨罪，后面一句话什么？但是神爱罪人，我们是不是这么说的？但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完全。真正的说法应该是：神痛恨罪，但是神爱罪人的悔改。如果你是罪人，你永远在这个城里，你的结局神不能救。所以在这里面，摩西展现出一个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显现的一个榜样，就是他知道，深深的知道神的心意，神真的不愿意大家死，神 神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是第二个 turn away。 如果你是在神面前犯罪跌倒，或者你现在还没有认识神，还活在罪中，神的心意是要你悔改。悔改就是 turn away， 从世界 turn away 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面，摩西展现的榜样，他的怜悯饶恕，是因为他深深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我们所学的经文中间，无论是在《生命记》摩西自己的口述，还是后面的《使徒行传》，从彼得、斯蒂凡的分享中间，都有一句话，就是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也就是说，摩西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摩西的品格的显现是主耶稣基督品格的一个彰显。摩西是一个影子，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相。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刚讲到摩西极其谦和沉默是金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样？以赛亚书五三章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上无声，他也是这样。当讲到他把神的使命当做自己的使命的时候，讲到摩西是在传家敬重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呢？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使命教会，我们学习摩西，我们主要是明白解决，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而且通过我们生命的改变，祝福他人。我想因着摩西这样这一次的事件，大家在后面就看到，虽然米利暗没有再被提及，但是亚鲁是表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亚鲁。他成长，他成熟，到后面一看，他勇敢，他作为一个乡民，站在死人活人中间，替百姓向神祈求。所以在弥迦书里面说，我主耶稣的第二环通过先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做罗普的家里拯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和米亚在你们前面行。所以在最后，我相信摩西米尼亚亚神所挑选的三个以色列的领袖，带领数十万上百万的一些群众一直往前行，按照神所指定的迦南地的迈进。所以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成熟的生命，我们也因着因此可以祝福他。让我们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深思，就让我们知道作为主所拣选我们，他的心意不仅仅是在我们这儿享受你到一张进天堂的门票，更重要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地上通过各样的操练，包括也许你会面对冤枉，面对诽谤，面对不实的这个过程中间，让我们的品格得到塑造，如此来用我们的人生在神为神所来完成他的使命。我们进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说我们真的在世上，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骄傲的心还存在。所以当情况真的面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委屈的时候，就真的有时候我们受不了。感谢你在这里应我喜安慰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 不是放在这些琐事的事情上，因为地上的东西都是短暂，都是要过去的。所以就是把我们定睛在天上，我们是要得到的，我们是要追求的，是从你那里的奖赏。是到那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主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如果没有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神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而周遭的人吸引到我们的身边去，让我们知道他们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我身上而活。我们知道这条神圣的道路不容易，主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要为外面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所引诱，也不要用魔鬼的诡计所胜过，让我们 turn away from you。 也给我们有力量，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违反你、干犯你，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心里面再没有了，所以就求你的圣灵坚定我们，也让我们称赞为白，只能帮助我们。